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还故意把他用的一个银杯放在便雅悯啊，就他爸爸最疼爱那个孩子，谁都可以留下，就是便雅悯不能留下，就他就放在便雅悯的那个袋子里面，就等他们出城了。走了一段啊，约瑟就派人去追赶他们，说我们主人待你们这么好，你怎么偷了他的东西呢？他们说没有偷啊，他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那这样好了，从谁的袋子里找出那银杯，谁就留下来。结果呢，生意上很有意思哦，不是一找一开始就找便雅悯，就从最大的开始找到最后，所以那个剧情是很紧张的，到最后一碰到是便雅悯。如果照他哥哥们以往的个性，哈哈，便雅悯你倒霉，我们赶快走啊，绕跑啊，没有，他们全部垂头丧气，都回到约瑟那里。好，他们是一起留下来，就到了最重要的时候，约瑟就犹大就起来讲了一段话，他说我父亲的命跟这个童子的命相连，倘若他留在这里啊，这个我的父亲必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。这一次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我父亲讲好了，我已经出来做担保，你就把我留在这边，让这个童子最小的这个跟他的哥哥们回去吧。所以讲到这里，约瑟就放声大哭，跟他们相认啊。好，那在这里你就发现啊，约瑟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？他在借着环境来摸他哥哥们的良心，看到他们生命成长经到底到了什么地步，所以这个过程对上都是一个训练。好，所以我说约瑟真的是不简单，他实在是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人。好，那第四点我们一起来哦，而且他们哥哥啊就非常的害怕，因为相认了。你看约瑟在那讲了一段我们以前常常交通的话，他就说啊，不要依你们把我卖到这里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载你们来以先，为要保全生命。那讲这句话多好，相认完之后哥哥们还是害怕啊。他说不要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载你们啊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好，那接着后面就啊，这个就把爸爸就迎接过来了。那这是一个完满的大结局，但是事情还没有停在这里。当雅各过世之后，哥哥们又害怕了啊，所以做过一次坏事啊，永远害怕啊。他说啊，他一定是看在爸爸的份上面子上才对我们这么好，爸爸走了，妈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全部跑去，就是说 我们做你的仆人吧。 好，那约瑟又讲了一段话，他知道哥哥们很害怕，他说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你看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使许多人存活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。所以你看约瑟啊，讲了这段你就觉得好像受害者不是他，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的我们所谓的火燎味，经过那个环境你就发现他没有一点的苦，没有一点的不平，没有一点的怨言，反过来安慰他的哥哥们。这就我们在瓜弗二这里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为难不合理的环境中，他看见神的主宰的手，
认识神的旨意，所以能够安静安息学习等候。
阿们。好，那后来呢，约瑟借着卖粮食得着了埃及人全部的什么银子、牲畜、田地，还有埃及全地的人。这就我们说到约瑟照着神的智慧与经纶储存粮食，按时分粮。所以你要看见神的心，看见神的作为，你就可以来看看约瑟，他的确是在生命中作王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们来看摩西啊，这个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好，这个圣经呢称摩西的祷告为神人摩西的祷告。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忠信啊，如同主耶稣完全照着神的心意说话行事。瓜弗三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摩西为人谦和，
他律法很大责难，不为自己说什么，总是俯伏身见，遵守神的说话，所以他能做神代表的权柄，代表神带领以色列
对，我想在出埃及记啊，我们就去读，就发现带领以色列真的不容易啊。特别啊，在你如果做过一个主管，你知道在部署上只要一两个是很难搞的，哇，你就很累啊。好，那摩西呢，我们一直觉得他做得很好，但是有一批人啊，叫做在圣经里面记载，有一批人对摩西啊来领导一直很不满，这就立位支派的可拉啊，这个可拉达，他联合了流便支派的大贪、亚比兰，还有啊会众当中的250个首领，这很庞大的一个团体啊，集体来背叛啊。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啊，这个全会众都是圣别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啊，高过众人？好好，就讲这一句话。好，如果你是做一个 leader， 已经为这个团体谋求很多的福利，你自己累个半死了，人家还来指责你，你气都气死了。但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摩西听见面伏于地。好，他听见就面伏于地，然后接着呢就劝勉了可拉达。好，他就说啊，你看你们立位支派可以来亲近神，神还让你们办理啊这个会幕的一些的事情啊，还但是你们竟然这个还不满足，还要要求有份于祭司的职任啊，这个你这样乃是攻击耶和华。他就在那里提醒他们，所以他不是去责备，他是在那里劝勉挽回，然后接着他又请人去啊把大贪跟亚比兰找来，也要来劝勉他们。但是这个派去的人啊跟他们讲，就是说啊，摩西啊请他们上来要跟他们啊这个说点话的时候，就这一批人非常的恶劣，他就说啊，这个摩西亚罗啊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啊，让我们死在旷野里，他们还自立为王啊，难道还要挖掉我们的眼睛吗？就这一批真的像暴民一样，这没得谈。所以到这时候神的怒气就发作了。好，然后就在而且这一下大贪亚比兰啊，他们这个还站在门口一点也不知悔改。当他们站在会幕门口的时候，摩西正在跟他们说话，地的口就裂开了，他们就活活的坠落阴间。那照讲以色列看到这个应该很害怕，结果你要知道人是很不容易。第二天会众啊就攻击摩西亚伦说啊，啊你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啊，就是说啊这些人会死都是摩西亚伦你们的责任。好，所以这时候神非常的生气，神就要在片刻之间啊灭绝会众啊。而且就在这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，已经啊死掉很多人。这时候摩西亚伦他们就面伏一地啊。就在这时候摩西就告诉亚伦，快快的把什么呢香炉拿来，盛上香啊，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，这样瘟疫才有办法止住啊。所以即使摩西的反应这么快，会众死掉多少？14700人。好，好，那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去读，你都发现摩西他真的是代表神，好像群众在那里毁谤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苦一点、累一点都还好，就是啊，被人家毁谤、被人家误会，哇，人活着就是为这一口气嘛，你会受不了。但是你去读，你发现摩西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被毁谤，他面伏于地，仰望神。甚至还劝勉挽回那些背叛的人。当神出来攻击的时候，他没有信赖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看，不听老人吃亏在人，你看神就是这么凶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不听话就是死，还不知悔改。”没有，他马上什么呢？叫亚伦去拿着香炉来，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啊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看见摩西为人谦和。我们一起来读刮胡山，他遇到毁谤、责难。不为自己说什么，总是俯伏神前，
等候神的说话，所以他能做神代表的权柄，代表神带领以色列人。
对，好，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撒母耳。我说李弟兄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，他是在地上行动的神。好，那撒母耳的故事我们非常熟，我就不去细讲啊。刮胡二这里说到，撒母耳与神是一，向神忠信。这个撒母耳凡事都照着神的心意去行，他的生活和工作不为着别的，乃为着执行神在地上的行动。你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，你会发现撒母耳好像给你感觉就是 这个人就是完全是为着神。如果他有一点情绪情感上的表现，就是他为着神的事忧心。好，因为那是一个士师时代的背景，以色列人偏离神。好，那在那个时代呢，我们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启示，而且这个灯啊几乎快熄灭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的见证非常的衰微。那就在这个时代呢，神兴起了撒母耳啊。那我只读一段经文哈，这个弟兄姊妹可以参考，就撒母耳记三章，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，好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说到撒母耳长大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不是说撒母耳随便说什么神就要做什么，不，因为他所说的都是神要他说的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确立为耶和华的伸言者。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将自己启示给撒母耳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撒母耳就是在地上神的代表，他就是地上行动的神。好，那到了第七章，好，中间因着约柜被掳，好，在那二十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哀痛寻求耶和华。好，那这时候撒母耳就出来做祭司，做士师，治理以色列百姓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好，然后接着这个扫罗因为做王做的不合适，这个应该说啊，在后面当扫罗做王做的不合适的时候，神就让撒母耳去告大卫为王，因为他说他在耶西家找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啊，扫罗还在做王，你又去告一个王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但是撒母耳他完全照着神的心意。那一段话，我想我们在儿童班都听过这个故事。当他来到耶西的家里，这时候呢，老大就出来了，长得非常的高大啊。结果呢，撒母耳心里想说，就一定是他了啊。因为这老大叫以利亚啊。结果当他要高的时候，神就对撒母耳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要紧的不是人怎么看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好，就第一个高大不是，第二个也不是，到时候看到第七个全部看完了都不是。那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他就问耶西，你们家就男孩就 这七个吗？耶西这时候才想起来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我们都不看好他的，还在放羊啊，还是放羊的孩子啊，还在放，赶快把他找来。好，结果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这个大卫来的时候那时候很小，才十几岁啊，很小啊。结果呢这个当他来的时候就撒母耳一看，哇，这个小孩啊面色红润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这就是他，你起来高他啊。所以撒母耳就高了这个大卫。好，所以整个他的执事里面，你看见他的整个过程都完全照着心意来行事啊。我们时间不够，你就好好去读撒母耳记上，你会看到很多啊这个非常好的故事哈。他们真是把神给彰显出来。撒母耳是的确是在地上行动的神啊。当有一天他要卸下他的职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免得我得罪耶和华。”即使他好像不再做士师来替他们断案处理一些事，但他仍然持守在神面前的那一份，继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四个施提凡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一开始感谢主当主耶稣升天进职他在天上之事，五旬节经过三千人得救，记得五千人得救那时候他们常常来在一起吃饭，所以有饭食服侍的问题好， 这时候呢，感谢主，需要有人来服侍饭食。这个服侍饭食需要蛮有纳灵哈，这个因为你要做饭啊，这个很琐碎的事哈，而且呢，吃不好啊，也埋怨，看别人吃的比你好也埋怨哦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司提法呢，他来管饭食，他蛮有纳灵和智慧，而且他对真理非常的清楚啊。我让二道我们彼此来对读第二。来，弟兄们，他凭神的恩典和能力，
对逼迫他的犹太人所有当向有门的见证。
姊妹们，
他听到时满有圣灵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天开了，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
阿们。他呼求主耶稣的名，求主接收他的灵魂，半大声呼求主，不要将这罪归于逼害他的人。阿们。好，第五个我们来讲到保罗。刚刚保罗的例子我们非常的清楚，保罗一得救啊，他就倾注他所有的竭力追求基督，为要赢得基督。好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取得了，好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。好，他要竭力的追求来得着基督。他那里的取得就是赚得啊，那个赚字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啊，赌博，赌徒啊，赌徒啊，输跟赢啊。保罗他一得救之后啊，他认定了基督，他就把他的一生啊就投注啊。这个有的人赌徒是一点一点的加，保罗是什么，整边推过去啊，这个所有的筹码全部推过去，推到这个叫做基督啊，他要赢得基督。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倾注他的所有来竭力追求基督，赢得基督啊。那这个点非常好。第二个，保罗在林后三章十八节提到一处很重要的经节啊，我想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，所以他写出这样一段话。刮胡二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保罗的心时刻的转向，阿们。好，在这里啊，保罗就说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好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一个新陈代谢变化的过程，你要越过越有神的荣耀，好，从荣耀到荣耀，就像我们以前有一种灯叫做啊无断开关，有没有，关到底啪一声断电了就暗了，啪一声打开的时候五烛光，再往顺时针调点十烛光，再调点三十烛光，调到最后哇一百烛光，好亮哦，这叫做从荣耀到荣耀啊，那从荣耀到荣耀。好，那你要达到这个地步呢，要做好一件事，就是说你要跟主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帕子，帕子要除去，然后这时候你要来观看主，要来看主啊，要常常来看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看人的脸色啊，看老板的脸色啊，这个好，但是你要记得啊，看了那么多人的脸色，你有没有看看主的脸色？以前我们在军中知道要很会看脸色，所以军中什么不打蓝不打青不打蓝，专打呢不长眼的。所以我们就会哇，有的兵好会摸鱼打混，但都平安度过，他会看脸色啊。哇，这是指世人的说法，但他有一个点就是说，你要会看人的脸色，但是你有没有看主的脸色？保罗就说，我就是一个常常看主脸色的人。